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调频是 AM1150HDFM98.9， 另外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也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这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把目光要锁定在现在很多人依然很关心的新冠病毒的预防上面。目前在我们美国的各个州都已经开始逐渐开放了向16岁以上的人士施打这个新冠疫苗了。我们都知道在我们美国呢，现在主要是有三种疫苗哈。那除了前两天刚刚出了一些问题正在暂停当中的这个强生疫苗之外呢，另外现在打的最多的还是另外两种疫苗啊，那么都是 mRNA 疫苗，信使 RNA 疫苗。不过呢，对于这两种疫苗，很多的民众啊，可能对他们都有一些误解。有些这种误解呢，可能是从一些网络的留言上面得到的。很多人对于这些疫苗还是抱有一定的怀疑态度。那么还有一些可能是比较走这个保守路线的人呢，可能会比较偏向于说，那如果说我们暂时还不去接种疫苗的话，那有没有一些方法，我们比如说可以通过中医中药来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呢？这样是不是相对安全一些呢？那么今天我们就再度又把我们的中医泰斗刘寿勇教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具体的聊一聊，为什么通过打疫苗也好，还是吃中医中药也好，培养身体对于这个病毒的免疫力抵抗力是如此的重要。那么靠中医中药来预防新冠病毒又究竟可不可行呢？接下来我们首先来欢迎刘寿勇教授。
各位在美国的朋友同胞们，大家好，我是北京的一名退休的中医大夫刘寿勇，很高兴今天呢又在这里呢来解答问题。
刘教授呢，他是1958年出生于中医世家，他的大爷刘洪斌毕业于华北国医学院，母亲吴正一也是一名医务工作者，父母双方祖上都是前清贵族。刘教授1978年考入了北京中医学院，在实习期间就跟随着国医大师陆志正、谢海洲、赵金铎等当代名医学习。毕业之后呢，又分别拜了清朝太医院院令赵有勤之子赵少勤，以及《红楼梦》的中医注释者、脾胃病专家乌君玉为师，并且尽得其真传。多年来除了在临床上给病人看病之外呢，他还曾经担任北京电视台养生节目《养生堂》和《身边》等节目的顾问。所以今天我们能够继续把刘寿勇先生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确实是幸事一件。其实说到刘老啊，那可能在国内的很多朋友是非常的熟悉了，但是对于我们在美国的华人朋友来说呢，可能是相对来说比较陌生一些。所以接下来呢，我还是稍微给一点时间，请刘老自己来向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稍微的介绍一下您自己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寿勇。我呢是78年啊考入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那个时候呢文化大命刚刚结束啊，等于呢开始了就是恢复高考，等于我呢是属于第二批啊就考上这个大学的那学生，也就是所谓的新三届。当时呢因为有很多的老师啊这十年呢都没有能够出来讲学了哈，所以呢刚刚也恢复高考考上的这些学生呢都是一些个特别著名的，这些老师们呢都是亲自的给讲授课程，所以我能够呢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教育。本身呢我的家里头呢也是就是一直是从事医务工作的哈，我的自己的大爷也是一个中医大夫。虽然秉承了家学，但是呢 后来因为拜了这个太原院令之子赵少芹先生为师哈、啊，基本呢是传承的是咱们中国太医院的这一脉。
嗯，好的，非常感谢刘教授啊，能够在百忙当中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来分享您关于用中医来养生和防疫的这样一些养生常识吧。那我们都知道，其实在去年和一直到今年啊，中国的很多的这个新冠病例出现之后呢，在中国是大量的采用了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方式，而且取得的效果是非常的好，并且在中国呢还曾经做过中西医对照组这样的一个治疗。而在中西医对比实验当中呢，这个中医对照组啊做到了零死亡率，然而西医组呢却出现了很高的死亡率。由此可见，中医中药在中国的抗疫当中确实是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么刘教授，我想请问一下，您能不能够以您作为一个中医大夫的这个角度啊，来跟我们讲一讲，就是为什么在中国通过这样的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式就能够取得比较好的治疗效果，而在美国我们这边纯西医的治疗方式之下，好像这个治疗效果就不那么的理想呢？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又在背后有没有一些历史文化的一些渊源呢？
这次的新冠状病毒的那个发生在美国也好，在中国也好，影响这么大哈，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的报道，自从上了那中医中药治疗以后，这病情呢一下得到了控制，而且呢效果非常好，很多的人比如说刚刚发生的这种哈、感染了这种病毒了，这些个比较症状比较轻的人用了药以后的话，就病情就不再往危重发展了，而且呢就大批量的出院。之所以是这样呢，其实啊跟大家伙讲哈、中国人啊就是治疗这种传染病啊有着非常丰富的这个经验的。我们都知道哈、这中医的里边有一本书叫做伤寒论啊，伤寒论呢大概是在接近2000年吧，就是这个时候的，那个时候有一个叫张基的人啊，字仲景，张仲景先生呢，他写的一本书，他在这本书里头哈的序言里头，他就说哈，于宗族素多，项于200，建安纪元以来，犹未实闻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时居其妻。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讲哈，我呀、在这个家族里边，这个人数啊就非常的多哈，那个有200多人哈，自从建安是个年号了哈。自从建安纪元这个以来，这个犹未实闻，还没有到10年的功夫啊，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就三分之二的人都死了，其中的伤寒的人呢，就是10个人里头有7个人是死于这种伤寒的。可以看出来哈，在那个2000年前的时候，中国人因为这个传染病的话，那个死亡的人数也是很多的。你像他10年之内的话，他200人里边死了140人啊，这么多的人都死了，而且呢这些个人数毫无疑问会有很多人是因为这个传染病导致的。从他这个历史记载哈、到现在来看哈、这个远了不说，就说这2000年来哈、中国大概已发生了有这个300多次的这种恶性的传染病的这种流行。但是呢中国人口数哈依然在世界上来讲，在各个民族当中呢还是最多的。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有中医中药哈、中医中药呢对这个防病治病呢起到了非常好的效果。这使得哈这中国人呢这个是逐渐摸索了一套哈、就是对抗这种传染病的一种这个方式方法。这次这个新冠状病毒啊实际上是一种，这个既然叫新冠状病毒嘛哈，它是一种新的东西，以前没有的东西。以前有了的东西哈，那么呢我们的人体会产生一些抗体的。而现在的这种新冠状病毒呢，是所有的这人都没有抗体，所以呢就很容易呢就被感染上。我们都知道哈，就是中医呢讲的是养生啊，西医呢讲卫生。尽管养生和卫生这一字之差，但是呢内涵和外延啊意义呢是完全不同的。 讲卫生呢，就要消毒，要杀菌。当然了，如果我们的身边哈、这个要没有细菌、没有病毒，我们就不会有感染，对吧？但是，你想过没有哈、我们这个大肠子里要有大肠杆菌哈、这个是正常的菌群。如果没有大肠杆菌的话，人呢就没法的排便。我们的身边有很多的人哈、会有一些个身上会带有各种菌哈、细菌啊、病毒啊啊，比如说啊，有些人，有这个艾滋病毒。那么我们能够把这些人给杀死吗？显然是不成的哈。那么你的这种消毒啊，实际上呢，其实受到了很大的这个限制哈。你身边呢，没有细菌、没有病毒，你是不会被这种细菌、病毒感染上。但是你不可能不接触社会啊，你不可能就是你总是在套中生活，不出你的这个圈子，这是不可能的。那么你出了这个圈子，你接触了这些个人啊，身上带有病毒、细菌的人，那你要是说，身上没有任何抗体的话，那么呢，你呢就会受到这种细菌、这种病毒的这个侵犯。所以啊，我们这个应该明确一点，人类真正战胜的细菌、战胜的病毒，不是靠消毒、靠杀菌，而是靠的是免疫。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为了让大家伙能理解哈，就是说的，我们把这正气就理解为我们这种免疫力。你的身体如果是有了这种免疫的话，那么呢，即使有了这种细菌病毒来侵犯你的时候，你也不怕。而那你的身体里头要是说没有这个免疫力的话，那细菌侵犯你的话，你就毫无防备、毫无抵抗力，那你自然就要中招。这么多年来哈，很多人呢都一直在就诋毁哈，比如说中国人呢是在聚餐的，西方人呢一般都是分餐的，认为呢聚餐呢非常的不好哈。在中国来讲，在1400年以前哈，中国人本身呢也是分餐的，在1400年以后呢，中国人呢改变了这种习惯，由分餐呢改为了聚餐。很多人呢就是都说这个聚餐不好嘛，因为我们是本身我个人又是在这个医学院校毕业的生啊，又是说的受了这些个西医的一些个教育哈。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因为呢中医院校毕业生呢不允许直接考研究生的，而我们的同学里头呢就有些人哈、虽然是学中医院校的，就直接考西医研究生啊，就能够被录取。我是想说呢，就是我们这些人的这个西医的这个所有的学习哈、都是非常的完备的，而且呢水准呢也跟那些个西院校的人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我在以前呢当然也是接受这个聚餐不好、分餐哈、是文明的，是一种好的一种教育的。当那个这个我刚才跟大家讲哈，聚餐分餐这个事儿，在1400年以前，中国人这个是由这个分餐的改为聚餐的，这是我从那个前几年有一个叫《舌尖上的中国》，我想大家可能有看过的，在这个连续剧里边呢，这个他的讲到哈，中国人是在1400年以前呢，就是最开始分餐的，后来呢才开始的聚餐。我在那个时候我就是脑子里头就听了以后呢，就是一阵的就是眩晕。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历史的车轮轮滚滚向前哈，中国人怎么会在这时候倒退了呢？后来我才发现啊、原来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这是因为我逐渐的思想哈，在思考的结果上，我觉得这是一个伟大的进步。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以西医的角度来讲，可能觉得这样确实是不太卫生，而且这也是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就是常识中就是这个样子。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其中的原理，您为什么认为这个分餐就是不如聚餐好呢？
为什么这样说呢哈，我们不妨来咱们分析一下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和您哈、我们在一起啊见面了，完了中国人呢又比较好客哈，比如我请您吃饭哈，我们在一起吃饭的话，那么菜摆上来以后哈，一定是您呢吃您那边的，我吃我这边的菜，而不是说不可能哈，自己的筷子这个 来回的翻搅这个菜是不可能的，是不礼貌的，同时也是规矩哈、那个所不允许的。那么呢，当这个菜吃到最后的时候，吃到的就说的还剩那么这个一根两根的时候哈、比如这个菜您的那个筷子头啊接触了这个菜了，我呢又把这个菜夹起来放到我的嘴里了，那对我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影响是这样的，因为本身您现在来讲本身也没有发病，身体呢即使是说含有很多的细菌还是病毒也罢，但是您并没有发病，对吧？而您的筷子头上所沾了这个菜上呢，确确实实是有这种细菌有这种病毒的，但是是很微量的，这种很微量的我吃了进去以后对我呢也会有影响，但是呢您都没有发病，难道说我吃的这很微量的会发病吗？显然也是不会的。可是这种细菌病毒进我的体内以后呢，会让我的身体呢产生了这种对这种细菌病毒的抗体，而这种抗体的产生使得我就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在接触了其他的人有这种这个传染病的时候，有哪怕是他那个细菌病毒大量的来侵犯我的时候，因为我有足够的抗体，我或许呢会，我根本什么病都不得，什么症状都没有。假如这种细菌这种病毒啊对我的侵犯超过了我自个儿的抵抗力的话，那么呢也可能我也会中招会得病，但是呢我的病症状是会很轻微的，而且呢就不会导致死亡。美国人的这种分餐其实是导致了他这个每次一旦发生流感就出现大量人死亡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但是呢很多人呢就是不知道，而且还把这个一种先进的一种文明的最高形式的一种聚餐说成是一种不文明的。其实可以这样讲，物无美恶哈，过则为灾，什么事情都是如此的，并不是说的因为人的意志而决定就是它是好是坏。最简单的道理就是这样，你比如说米饭也好馒头也好，这是我们经常吃的哈，在西方人呢就经常吃面包，你这个米饭馒头面包也好有毒吗？但是你想过没有哈，假如让您这样的体质的话，一顿吃十斤啊，您说我能干好，那你一次吃二十斤，如果二十斤这个米饭馒头面包这要是进到您的胃里的话，恐怕你即使撑不死也恐怕也得撑病了吧。其实呢这个道理呢就这么浅显，你像比如这次冠状病毒真是发生了以后的话，那中国人还聚餐吗？就不聚餐了。为什么？因为这个所有的人身上都没有抗体，那么怎么办呢？自然就要分餐，不但要分餐而且要分桌餐，有些个是隔桌分。所以啊任何事情啊都不要看得一成不变，必须得要有一种辩证的思维，这样呢才能适合这个社会，这个才能够让自己呢就是减少疾病。这就是所谓的养生和那个卫生之间的一个区别啊。所谓那个养生，刚才我讲了，就是要让自己的身体里头具有这种抵抗力，有了这种抵抗力了以后哈、就是所谓正气存内啊，邪不可干，有了正气了这个病邪侵犯不了我哈、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你的如果是说的这个身体得了病了，就是因为你的体质虚弱了。这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这个感染当中也有很多的人是没有任何症状，他呢就是说的化验里头发现了啊他就被感染了，但是他没有任何症状，为什么呢？这些人其实就是他的正气足啊，中医说的正气足，他这种正气足他就表现的他就是身体呢就非常的好，即使有了这种新冠状病毒来侵犯他，他的身体他也不受侵犯。
嗯，好的。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请到的是中医泰斗刘寿勇教授，来跟我们分享如何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从而可以对抗新冠病毒。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跟您接着聊。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我要去店里买东西，马上回来。你有没有想要的？
记得拿新口罩。
但这个还可以用耶。
你已经戴好多次，看起来都变松了。我们要和以往一样，高度警戒，才能帮助减缓病毒的散播。继续戴服帖的口罩。保持6英尺的社交距离，避免群聚。轮到你注射疫苗时，就要去接种。还有，勤换口罩。
好，好，好，真是杞人忧天。
新的变种病毒都出现了，可能更容易传播哎。现在可不是松懈的时候。
嗯，你说的对。
而且你想当全家人的榜样，不是吗？
当然了，那还用说。
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了解更多以保护自己和家人，请上网 cdc.gov/coronavirus。以上资讯由 HHS 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调频是 AM1150HDFM98.9， 另外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通过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和蜻蜓 FM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重量级嘉宾，他是北京圆同仁堂中医院院长、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来为我们讲解面对新冠病毒，我们该如何通过中医日常保健的方法来做好预防的工作。再次欢迎刘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寿勇。
那么在一个月前的这个时间呢，如果您是我们的忠实听众，我相信您应该还有一点印象啊，就是当时呢我们有提到说，现在在中国已经有了许多专门针对治疗新冠病毒肺炎的一些比较有效的中成药，包括刘教授上次也特别提到了一种中药叫做玉屏风散，还有包括金银花、银翘等在内的方剂。那么有些听众会有疑问说，既然这些都是预防药物，那么对于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喝汤药预防真的能够有效吗？对于这样的问题，麻烦刘教授您给解答一下。
好，我现在来给回答这个问题哈。首先来讲哈，用这些药了的预防啊是肯定是有效的哈，这个不用质疑。因为在历史上来讲，每到这个瘟病发生的时候哈，这又特别是瘟疫这个流行的时候，中国的这中医啊从来都是支大锅熬那些个药哈，每个人去喝，喝完了以后呢就不被感染了。而且呢这次新冠病毒的这个发生以后，
很多的医院的大夫也好，护士也好，来了以后就一律必须得喝这个。而且凡是这样的医院，预防的这些医院就没有一个医务人员感染的哈。而且呢，还有一些个地方这种类似这种那个治大锅的哈，预防的效果都非常好。所以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只要是你用的话，对你的身体的保健啊是有绝对的好处的。首先呢，要增强自己的体质啊，让自己的体质强壮了以后呢，就是说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邪之所凑，其机必虚。你要不虚的话，它那个侵犯不了你，你身体里的有正气的话，它那种病毒它要想侵犯你很难的。所以呢，用玉屏风散呢是非常好的哈。而那个金银花也好，那个连翘也好，这个芦根也好，银翘散里边呢，首先呢就是银花跟连翘哈，这是都是治疗温病经常用的一些药，用了以后呢也是会起到一定效果的。
好，那我们回顾完之前我们说过的关于预防新冠的一些药物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目光转向治疗方面。那现在网上也有不少的新闻都公布出来说呢，国内国外都宣称啊是有了一些所谓的特效药，或者说是可能这个治疗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一些治疗药物。那么以您作为多年的中医的角度来看呢，您是如何看待目前这些所谓的西药特效药的？另外在中药方面，现在在国内也有所谓的一些治疗的比较有效的药物出来了，那么您对于中药治疗新冠病毒肺炎又有怎样的看法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西药可以说到今天来讲没有什么特效药，尽管那时候是号称的美国神药啊，什么这哪个的拿到中国试验哈，它也没有一定的效果。这个倒不是说我说哈，因为如果它要真有效果的话，那美国的这个也不会死亡率越来越往上升了哈。再往以后呢还很难说了，所以呢咱们呢就静观其变吧。如果说对这个新冠状病毒哈有效的所谓特效药的话，要看起来还就只能说是中医中药了。因为呢至少吧，在中国这么多人治了，效果呢都非常好。尽管吧按照那个美国 FDA 的标准来说哈，没有经过什么毒理啊什么的这些个，那实际上是因为中国人的思维跟他们的思维观念不一样的，我们呢是看它的实际的疗效的啊，而他们呢必须得小白鼠点头以后呢才能认可，这个是看待事物的那个观点和角度不一样所造成的。但是我想哈，我们都希望的就是说的能够存活哈，有病的话我们能够治好我们的病，这是硬道理。所以说呀，这个人跟这些动物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哈，不能一概而论。有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案例吧哈，我跟大家伙说一下。你比如说这个巴豆哈，我们许多中国人都知道了，这巴豆是这个吃了人吃了拉稀呀哈。可是要鼠吃了呢就不是这样的，它呢又被称为肥鼠丸。这个巴豆一个一个的都是这个豆状的嘛哈，都跟那个丸药似的那种。耗子吃了以后的话，它这个东西它长胖，它不但不拉稀它还长胖。所以说呀，这个人跟这些动物啊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啊，不能一概而论。如果是说动物认可的东西呢，不见得人呢就使了以后就非常好的。尽管哈咱们那个中国政府这边哈也公布了一些个三药三方啊等等吧哈，但是就我个人来讲哈，因为地域不一样，气候不一样，其实使用的这个药物的话还是要有所变化的。张仲景呢在他的《伤寒论》里头有这样的话，叫做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症治之。也就是说的要观察他的那个脉证哈，他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哈，病毒侵犯到什么地方了哈，这样呢根据他病症的变化随症治之，也就是说辨证论治。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哈，假如如果是真有了这方面病的话，不妨呢跟咱们国内也好还有在美国的也好那些中医大夫呢联系，他们如果要是开出的处方的话呢，可能呢会比公布的方子的效果还会好。当然了，就是说的公布的那些个方子呢肯定也是很有效的哈，但是如果是能够辨证论治的话，那么呢效果呢会又上一个台阶。目前来讲用这三药三方的疗效呢已经达到90%几了嘛哈，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会比这个有效率还要高，这是我的一些看法了。
现在在中国国内已经对外公布出来的对于新冠病毒肺炎有针对性的治疗药物是莲花清瘟胶囊。那么以您多年的专业经验来看，您是如何看待这一款药物的？
莲花清瘟呢本身的这个肯定是很好的一个药了哈，对治疗那个新冠状病毒呢确实是有效，这已经是经过验证的了。当然了，就是说在比如说的这种大的传染病的时候哈，因为顾不过来那么每个病人的去给他诊脉啊，辨证论治啊哈，因为传染的人太多嘛哈，大夫也忙不过来的情况下，用这个肯定会效果很好。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的有条件的话，假如真是能够一对一的大夫来给他看的话，应该呢还要超过这个的疗效的。本身来讲，刚才我特地强调了一下，就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症治之。莲花清瘟呢是在咱们那个中国这块啊，武汉这块用，它那个是寒湿比较重。现在呢气候呢已经发生变化了，而且尤其在美国那个地域跟中国的这个地域的话又不一样，所以呢不是说的这个、一个东西就能够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当然了，它有效是肯定的哈，但是呢。就是如果是能够根据你的具体情况给你那个通过分析辩证完了用药的话，那么会取得更好的效果的。从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些个资料来说吧，整个中国之内呢哈，因为也是各地方的那个治疗情况看了看很多的处方，这些处方呢也不一样的啊，有些辩证呢比如是寒湿，有些个呢辩证是湿温哈，都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最关键一点就是他们都给治好了，那你说那个是寒湿的对还是湿温对啊，其实不是说的谁对谁错的问题，是本身的这种情况都存在的问题。那么它地域不一样，它那个环境不一样，它气候不一样啊，人也不一样，出现的症状不一样，那么呢用药呢也要有所区别，这样呢才是更高的境界。当然了，刚才我特地强调了哈，如果是在就是没有条件的情况下用一个莲花清瘟非常好，而且呢至少吧90%以上的人能有效了哈。而如果是说的能够通过辨证论治的去治疗的话，或许呢这个疗效呢比这个刚才说的90%的还要高的。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因为这个莲花清瘟胶囊已经是名声在外啊，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在美国的很多地方是可以买到这款药的，不过也不是所有地方的华人都能够很容易的买到这款药物。那么如果说真的是已经确诊了新冠的患者，如果也想买到这款药物来帮助治疗的话，但是又买不到，那么又该怎么办呢？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可替代的药物来使用呢？
没有莲花清瘟这个买不到了没有关系的，即使买不到的也没关系，你呢跟国内的这些个其他的医生也好，他们呢也会根据这些个你现有的药物有什么药没有啊，完了呢会选跟它近似的这些药物啊，完了给你替代，这样的话一样能起到这样的疗效的。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哈，比如说的中医的活血化瘀药啊，我呢既可以用桃仁也可以用红花，既可以用三棱也可以用鹅珠，既可以用乳香也可以用没药，另外呢还可以用苏木、泽兰、牛脊芦、鬼泣鲜鱼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了哈。那么没有这味药我用那味药就是了，都能起到活血化瘀的作用。当然了，就是说的即使同样是有活血化瘀作用的话，但是每味药呢还有一些个偏性的哈，比如说吧，就是说桃仁的话，那它就有润便的作用，是吧？你要是大便干的时候，你再用那个既有活血化瘀作用又能润便，那你就选桃仁，是吧？所以呢，非常灵活的哈。为什么就说的这个很多中医大夫针对一个病哈，开出处方不一样，但是吃谁的药都能治好呢？原因就在于此哈，不是说非得要某味药。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聊聊关于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那就是戴口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美国呢，好像大家都对于戴口罩这件事情啊，就特别的抗拒。虽然说我已经经历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大家一直都是在经历着戴口罩、勤洗手这样的防疫教育，但是就是有那么多的人，他就是很抗拒戴口罩这个动作。尤其是像现在啊，我们美国人呢已经有了几千万人都打过了两针的疫苗，那很多人就感觉说呢，我打完疫苗了，我就有抗体了，我就可以安心的不用戴口罩，然后大辣辣的可以走出去裸奔了哈，放心大胆的出去玩了，聚会起来，出去逛街吃饭哈，就完全失去了对于这个病毒的防护意识，终于感觉是解脱了、解放了一样。但是现在很多的医学专家也都在建议大家说，即使你是打完了两针疫苗，你依然还是要每次出门或者是跟外人见面的时候还是要戴着口罩的。那么对于戴口罩这件事情，它究竟能够起到多大的防护作用？为什么即使打了这个疫苗之后，我们还是要保持继续戴口罩？对于这件事儿，您怎么看？
其实呢，戴口罩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哈，一个道理啊，就是显而易见的哈。他就是患者如果戴了口罩的话，那么这个对他来讲，他的比如打喷嚏、流鼻涕、咳嗽，他那些个喷出来的唾液气体吧，就被他的自个儿的口罩给封锁住了。个别的通过那个口罩的缝儿哈跑出来一部分，那也是肯定会有，但是呢相对来讲会少很多很多。如果您要是也戴了口罩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呢就等于在他那儿做了一次隔离，在您这儿又做了一次隔离，这两次的这种隔离使得这个病毒在传染您的概率呢就会大大降低的。我们在家里头待着哈是一种隔离，其实呢戴个上口罩也是一种隔离。即便是说出现了拐点的话，那么只不过是说的感染的人数开始变少而已，对于你个体来讲，那感染你的话也一样是有可能的，是吧？只不过是由那个爆发的那个期的，从那个比如说每天感染10000人的时候，后来变成了每天感染8000人了，而你要是在这8000人里头的话，你一样会受到这种病毒的侵犯，甚至导致生命危险的。说到这儿呢，我想起来过去的有一本世界名著叫做《西线无战事》，就是描写一战的时候那个战场上的一个场面吧哈。最后这人呢被冷枪打死了哈，完了那个记录写的人家呢是西线无战事，那天呢没有发生什么战斗哈，你连记录连那什么都记不进去哈，而且如果你要是说的被感染了，如果真是死亡了，有可能哈，如果记录下来了，你就是这个18000多人当中的一个一哈，你是给人凑出这个数。你要是说的政府官员们稍微一忽略的话，没准还没把你这个数记录进去。就像那西线无战事似的，这个战场上没发生什么事儿哈，但是你个人死了哈。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家伙儿哈，这个灾难啊要真是降临到每个人的头上的话，那你就是100%的中招了哈，你千万不能掉以轻心的。
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请到的是北京原同仁堂王府井中医医院院长、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来给我们讲解在如今这样一个疫情之下，我们该如何通过中医中药的方式来帮助我们提高自身的免疫力，从而可以对抗新冠病毒。不要走开，休息片刻之后回来我们继续聊。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嗨，大家好，真是不可思议哦！ COVID 的疫情已经一年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些我们错过的，像是家庭活动、聚餐、大笑，甚至跟人吵架等等， 就是能够在一起的感觉。所以有件事情我绝对不能错过，那就是把握机会预约接种 COVID 疫苗。如果你是65岁以上，那你现在就有资格去接种。 COVID 疫苗不但安全有效，而且获 FDA 授权许可，它是你我回到日常生活最好的机会，让大家可重拾最喜爱最想念的事物。了解更多请上 cdc.gov/coronavirus。 大家越快接种疫苗，我们就能越快开始与所爱的人团聚，可以再次一起大笑，一起吃饭，回到以往的生活。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以上节目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随着疫苗的推出，坊间流传着很多资讯，这些资讯可能会造成混乱，例如要打多少剂，有副作用吗，接种后还需要戴口罩吗。 AARP 乐龄会帮助提供可靠的疫苗资讯，并与50岁以上群体分享最息息相关的信息。有了这些资讯，我们就可以一起保持联系健康和安全。了解更多请上 chinese.aarp.org/vaccine。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重量级嘉宾，他是北京圆同仁堂中医院院长、中国国宝级老中医刘寿勇教授，来为我们讲解面对新冠病毒，我们该如何通过中医日常保健的方法来做好预防的工作。再次欢迎刘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寿勇。
现在因为我们在美国的各州呢，大多数人啊都在过去这一年一直遵守着这个居家避疫令，所以我们很多人都面临着失业啊，还有这场疫情带给我们的来自各方面的影响，包括还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恐惧心理，让人感觉惴惴不安的。所以有不少人呢可能都会出现了一些比如说焦虑啊，或者是失眠呢、或者可能是甚至产生了自我怀疑哈，而且由于长时间闷在家里面嘛，缺少活动，所以可能甚至还会出现一些抑郁症这样的情况。那对于这些精神方面的问题，您作为一位中医方面的老专家，您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办法能够帮助我们来应对这些问题呢？
我虽然不是搞这个心理的哈，但是呢因为中医里头本身呢也经常的也跟大家伙儿要用那语言哈来抚平大家的创伤的，所以呢我想跟这些个困在家里头焦躁的人啊说上几句。不管是说的你欢乐也好，还是你忧伤也好，其实这就都是一种情绪。你这种情绪呢实际上就是你自己感知的东西啊，苦也是一天，乐也是一天。本身呢上苍呢对待每个人都很公平，每个人呢一天呢都给了24小时，你要是用他感受痛苦的话，那你就是痛苦的一天，你要让他感受这个快乐的话呢，那这一天你就过得很开心。您难道没有感觉到吗？就是说的平常来讲每日劳作确实还很辛苦的是吧哈，每天早上起来要赶点儿去到公司，或者是到你的工作单位去上班哈，完了晚上呢就是有些还得加班哈，甚至呢加班加到很晚，回到家里头呢连个热乎饭呢有时候都吃不上哈。那这种情况呢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不说别的人吧，就说我自己的儿子哈，他现在呢也在工作了哈，他呢工作呢现在也是就是经常的要加班，晚上呢回去的很晚很晚啊，这个呢而且已经成为常态了。那么呢在美国我想哈，您只要是踏踏实实能在家里头待着哈，那么你这段时间呢你就不会被感染的。 你呢至少吧，你就又不去工作哈，又能够在家里头，那么把自个儿的这时间安排好哈，那么你应该过得很快乐很开心的哈。在自个儿的后院什么的种种花啊，种种草啊，什么种种蔬菜等等的哈，那你像这样不是就挺开心的吗，是吧哈，做了一点平常那个没时间做的事情，又把自己的时间占住了，生活很愉快。只要能愉快的生活，我们为什么要自个儿忧愁呢？你愁有什么用呢？这个新冠状病毒并不因为你发愁它就不存在了，是吧？所以呢，在这个时刻哈，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也不用担心这些，就踏踏实实的过你自己的日子，这就是最好的。黄帝内经里头有这样的话哈，那就叫清静则肉臭必惧，虽有大风科毒，辅之能害。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哈，就是让人体啊，你自个儿要自己清静下来哈，你不去想什么那些个乱七八糟的事情，能够让自己平静下来。这样的话呢，你的皮肤腠理的话，这个就能够致密，也就是说你的这个篱笆墙啊扎的是比较紧的，即使是有那些个病毒啊，什么大风科毒啊想要侵犯你的，它也害不了你。相反来讲，如果要是说你不让自己的心情平静下来，老是整天的忧郁的这种哈焦躁着，那么呢你的身体的就是抵抗力就会减弱的。你这越是这样，你越可能受到这种新冠状病毒的侵犯啊，出现那个这个问题的。所以呢哈，我们就是说买好的东西哈，就是在家里头踏踏实实过日子啊，一旦要是出门的话呢，一定要戴好口罩哈，毕竟吧哈，就是说的打喷嚏啊，这是也是一个常见的事儿哈。我们即使说的没有新冠状病毒的情况下也会打喷嚏的，特别是像哈那个很多的汉族人吧哈，因为呢对这个就是牛奶啊这些东西啊，它本身它也是一种就是异体蛋白嘛哈，进入体内，而且呢按照中医的说法呢，就是它是一种阴寒的东西啊，常喝牛奶的这人呢经常呢会出现一些个过敏哈，有些个是过敏性鼻炎啊，过敏体质啊，还有就是荨麻疹啊等等吧，容易出现这些问题。那你像过敏性鼻炎的人呢，那就经常会打喷嚏，他们这样的话一个喷嚏打出去以后的话是会传得很远的哈。当然各地的人的那个喷嚏呢也是不太一样的哈。以北京人为例吧哈，他那个假如果你要注意的话，你就会发现北京人打的喷嚏呢就是声音又大，我相信可能喷得会更远。这个是因为什么呢哈，这种其实不好的这个习惯吧，也是跟那个有历史渊源的哈。在过去的时候，北京的一些贵族们哈，他们呢吸鼻烟了以后呢，完了呢把那大拇指翘起来以后哈，在这个腕关节跟到拇指之间这位置上哈，你能看到一个小窝，他把那鼻烟呢就是完了倒，就那鼻烟壶里边哈，那个把那鼻烟倒到那小窝里一点儿，完了拿鼻子一吸到这个自己的鼻腔里头以后，跟着就打喷嚏，啪嗒啪嗒的，声音非常大，非常响亮。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觉得特别痛快哈。其实呢，这样一想也是一种防病的一种手段哈，因为毕竟那个呼吸道哈，上呼吸道的这些个，如果有细菌啊，有病毒啊，它通过这个打喷嚏、流鼻涕啊，这个就把它都给驱出体外了哈，就带走了。但是呢，就是因为这个上行下效啊哈，那么呢，北京的老百姓们呢也是说，即使没吸鼻烟哈，有打喷嚏的时候呢，他也从来不遮挡、不遮掩哈，所以声音都很大。当然现在看了起来这些个不太好哈，可是呢，那个我想哈，在美国各地方的人呢也都有哈，也许呢可能呢也有一部分人也像北京人似的哈，就是一打喷嚏就声音也特大，就把那喷得特别远，这也有可能的。所以呢，一定要咱们戴好口罩啊。口罩戴了以后，刚才我不是说了吗，就是只要你多戴一层的话，那你就毫无疑问你增强了一层的隔离哈，对你的安全呢就更加有保障。即使你的口罩哈不是那种 N95 的哈，或者 CN95 啊，这些个口罩即使是普通的口罩的话，你戴上也比不戴要强的。 刚才呢，就是跟大家伙讲了哈，要是在自个儿的那个家里头静静的度过这段时间哈，而且要开开心心的要度过这段时间。佛家也有一句话哈，叫做活在当下啊。我觉着呢，这句话说得非常好。我们呢，如果是说的此时此刻能够快快乐乐的活在当下的话，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是这样的，静静的哈，快快乐乐的活在每一个当下的话，那么回想起来，等到我们的生命终结的时候，我们这辈子不是过得很愉快吗？如果呢，我们总是为那些个哈，就是没有什么，就是说你也起不到任何作用的事情去烦恼的话，去忧伤这些东西，那对我们来讲有何益处呢？所以呢，做好自己啊，这样的话，你的活得就很快乐了。有一首那个诗哈，我想呢，大家伙儿可能呢也都听过哈。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觉着呢，这个它最重要的哈，这其实是也佛家说的东西哈。最重要的是他那后两句哈，就是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你春天你要是看到了这个是有百花，你要是那个比如在北京为例的话，你春天是百花开了的，那可能春天还出现沙尘暴呢，是吧？夏天是有凉风了，夏天可能还有蚊子呢，是吧？但是说实在的，就是你在于你自己的眼光，你自个儿怎么看这个事儿。你要是往好的方向看，那前途一片光明，充满了那个人间的美好快乐。你要往不好的地方看的话，那就是一片黑暗。所谓的好也罢，坏也罢，哈，这都是人的一种感觉，哈，就是你自个儿往哪方面想，它就会是哪边方面的。所以呢，我们要善于诱导自己，让自己清静下来，让自己呢能够平平静静的那面对这一切，事事呢都看它积极的一面。这样的话呢，你的生活就会很愉快。我想呢，现在呢，大家伙呢都在家里头，哈。在家闲暇无事的时候呢，肯定呢会做点吃的呀什么哈，调理自己的身体，同时呢又解闷儿，这是一个很好的消磨时光的时间了。终于有了时间了，能够好好的就睡个懒觉了哈。当然了，也不必要睡懒觉，但是你可以能够睡到自然醒啊。所以呢，有些事情的话，一定要知道自己得活在当下，这个时候其实是最美好的时刻。啊，总是这样的话，那你的一辈子都会感觉很愉快的。
好的，非常感谢刘寿勇教授今天为我们讲解如何居家预防和治疗新冠病毒，以及如何去调整我们的身心状态，做好日常的保养跟保健。
期盼大家伙儿都个个的远离病毒啊，身体健康。
好的，也谢谢刘老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到此呢就要告一段落了，祝福您度过愉快的夜晚。我是孟阳。我们就继续和您相约下周同一时间，再会。